62集。江天书淡淡地说道，
之前的事儿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朝廷事情很多，我也不愿意多生事端。
说着话转身走人。这场战役的结束是如此的轻松，但是对着残局，堂弟实在笑不出来，因为不肯复逆，皇城内外忠臣重臣死亡不计其数，三天时间整个京师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和血海，而复逆的臣子又被拿下关在监狱里等着被处死，整个京师无数衙门一起出现了空巢。幸运的是，20年来青山书院为朝廷培养了无数人才，这些人才绝大部分都在地方做官，很多已经有了足够的资历，现在剩下的几个宰相一商量，只能从地方抽取官员充实中书，而下层的办事人员则直接从青山书院招考。皇帝的身子已经遭到了极大的损害，宰相们都知道皇帝现在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，于是册立四军的事情迅速被提上日程，不过是3天时间，礼部就从简走完了一切流程，大皇子的长子也就是皇长孙被册立为皇太孙。方云成死了，死在那一场大火里，堂弟在他家门口留下的那个血手印成了他的催命符，叛军最终还是没有相信他的花言巧语，割断了他的脚筋之后点燃了他家的小房子。那个陪着堂弟走过最艰难一段路的年轻妇人收敛了丈夫的尸首后，也拿着小刀子割断了自己的脖颈。出殡的那天，江天书来了，凝视着那堆黄土片刻，伸手取过酒壶，将一壶酒都倾倒在地上，然后转身走人。连长安率领着家将要进宫宫门救驾，身子上被戳了几十箭，但是倔强的不肯死，等见到江天书之后他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至于南明山，他已经被叛军斩杀成了肉酱。去两家祭祀的时候，堂弟遇到了江天书，后者脸色阴沉，上了3炷香就转身走人，与家属也没有多余的话语。之后堂弟就听闻大将军定南王冲进军营里一连虐杀了10几个俘虏的消息，其中一个俘虏被定南王斩成了肉酱。堂弟派人去调查，得到结论之后也就不再过问。定南王已经是很自觉了，进京之后再也没有插手过政事，每日最多就是带着2个小随从逛遍京师里所有青楼。他现在要杀几个仇人，那就让他杀吧，虽然郑世堂答应过既往不咎，但是他们杀了大将军的朋友，你还能挡住大将军不报私仇？时间已经过去将近1个月，朝廷又从外地调遣了很多士兵进京维持治安，出了这样的大事，御林军与皇宫禁卫肯定要全部换血。萧素素已经成了留香院的老鸨，没错，留香院萧素素是全京师最有风韵的老鸨。很多少年男子花费重金进留香院，不为了看姑娘，却是为了看老鸨。不过呢，这个老鸨直到现在还是处子之身，也难怪小伙子们垂涎。江天书带着随从就到这里来了，萧素素的脸就像是换桌布一般，立即从清冷的白色变成热情的红色。
哟，江大王，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蓬荜生辉呀。
得得得，小二赶紧将所有的客人都辞退了，所有的客人都双倍退回定金。
没眼色的，没看见大将军来了吗？
江天书径直在桌子边坐下，笑着说道，
我不包场。
萧素素痴痴地笑道，我知道您不包场，您甚至不肯过夜，不过呢，您付钱不付钱无所谓，反正从现在开始到您离开留香院为止，留香院就再也不接纳其他客人了。大王，您别皱眉，其实留香院的姑娘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要和您这位传奇人物亲近亲近而已。一边絮絮叨叨说着，一边就往江天书身上蹭。江天书哈哈一笑，伸手托起萧素素的下巴，笑道，
哼，十多年没见，你倒是一点儿没有见老，这手段竟然比之前都要高明许多了。
萧素素媚眼如丝，呵呵，这些本事向来都是藏着掖着，看到大将军来了才拼命使出来的。大将军，且饮了这杯酒。江天书接过酒放到一边，笑着吩咐随从，
既然老鸨如此客气，咱们就不要客气了，你回驿站去告诉兄弟们，说我在留香院为他们包场，让他们都过来，如果有看得中意的姑娘直接拉了去洞房，洞房完毕带回家去，赶紧赶紧，留香院的姑娘不多，抢完了剩下的依然做官夫。
那下属笑嘻嘻就去了。萧素素当时变成了一个苦瓜脸，软语央求道，大王，您这是不让妾身开青楼的意思吗？江天书看见萧素素那张苦瓜脸笑了笑说道，
呵呵，不开青楼也挺好啊，等下找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给嫁，从此之后相夫教子，想要让丈夫跪搓衣板就跪搓衣板，想要将他踹下床就踹下床，不是比在这里看男人的眼色要好得多。
萧素素两眼汪汪的都是水意，笑着说道，可是人家一直放不下你这个冤家，不将身子给了你这个冤家，就放不下身段去从良。
江天书呵呵一笑，既然放不下我这个冤家，那有手段就只管使出来，如果我上当了，自然会从了你。
唉，尽管我有无数手段，却担心着米家的吴霞姐姐，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国女主了，万一听闻我是手段占了你，岂不是要雷霆大怒，到时候点起十万大军冲杀过来，我再大的能耐也要变成鸡粉。江天书在萧素素的脸上捏了一把说道，
既然有这个心，那就等着吧，等上五六十年，我家的黄脸婆去世了，我还活着的话，我就来留香院迎娶你。
说完站起来就往外面走去。萧素素站在后面跺脚叫道，
哼，你好狠的心。
却听见有士兵匆匆奔进来说道，
将军，雍王府老太妃有请。
江天书皱了皱眉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带着两个亲兵回雍王府。因为江天书的关系，雍王府并没有被完全查抄，至少老太妃的住处与逸香园两处地方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。老太妃已经83，标准的风烛残年，距离江天书上一次见到老太妃已经足足11年过去了。现在老太妃就坐在逸香园的院子里。现在正是冬季，逸香园里一片萧瑟，只有那棵梅树上面站着几个零星的花苞，老太妃就坐在梅花树下，梅花的影子落在老太妃那全都是老年斑的脸上，就像是那脸上猛然之间又多了很多老鼠屎。现在这个老人就瞪着眼看着缓步进来的江天书，看着这个老人，江天书心中也有很多感慨，当下上前动了动嘴唇，终于呼唤道，
祖母。
老太妃发出一阵尖利的笑，有如枭鸟夜啼，
你还知道是我将你养大，还知道叫我一声祖母。
江天书沉默了一下，终于说道，
清静27天也没有回家，这是孙儿的过错。
老太妃用手拍打着紫檀香金丝楠木雕花软榻的扶手，尖利地笑道，
是啊，是啊，整死了叔叔，赶跑了兄弟，当然没脸回家。
江天书看着老太妃那有些变形的脸，竟然不知该说什么，当下只能说道，
皇朝国法，如果不是叔叔兄弟自己犯事，也不至于如此。
老太妃冷笑说道，
果然是你叔叔兄弟自己犯事。那我来问你，四皇子能调动清理帮的力量，那是怎么一回事儿？
老太妃坐了起来，声音带着尖利的颤音，
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，但是天灵与虎儿他们不肯说，不到最后关口，他们竟然一点儿也不告诉我。如果我知道了，就知道你肯定包藏着火星。我想不到一时心软，养了10几年养出了一条毒蛇，关键时候竟然反咬主人了。四皇子殿下虽然有野心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胆子绝对不算太大，他绝对不敢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，是你将胆子借给他了，所以才逼他走到了这一步，逼着自己的叔叔和弟弟也走到这一步。你没有参与造反，但是你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啊，你这条毒蛇。
江天书看着老太妃轻声地问道，
祖母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祖母，您自称是将我养大的，那么您也知道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当我的婶娘给我吃毒药的时候，您说话了吗？当我的兄弟将我骗到柴房里准备一把火将我烧死的时候，您说话了吗？
老太妃的脸整个扭曲了，尖声地叫道，
我没有说话，但是在天灵准备纵火的第一时间阻止了他，我保护你保护了10多年。
哼，保护了10多年？
江天书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怜悯，
是的，您可以这样说，您保护了我10多年，但是我知道您为什么要保护我10多年？如果不是有人深夜进出你的居所威胁您，您会主动保护我？而且，您在保护我的同时，却努力纵容我，引导我学坏，并且同时宣扬我的纨绔名声。这10多年，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别人宣传我的纨绔，我的无能。您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如果不是5岁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懂事，如果不是因为有师父在暗中不停地教导，我就会如您所愿，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的纨绔。也许用不了几年时间，就会因为那样这样的事情被皇帝陛下削了爵位，我父亲挣下来的爵位就会落到您的孙儿天灵手中。祖母，您也是我的祖母，我也是您的亲孙子，您的心是要长歪到一个怎样的地步，才能10年如1日的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你以为你是你父亲的儿子， 你是我江家的种，你就是一个野种，是赵炯那个贱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野种。那天金殿上我已经叫天灵说明白了，你凭什么拿走我雍王府的爵位？
老太妃站了起来，冲上前就要揪江天书的衣领，边上的丫鬟忙扶着。老太妃喘息了几口气，站定，尖声地叫道：
你根本不是我江家的种，你凭啥要占了我家的爵位？
一个霹雳从头顶上砸下来，江天书懵了，但是一瞬之间，年幼时候老太妃的种种举动似乎都有了解释。他站着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声音也不觉得高亢起来：
这不可能。
老太妃轻蔑地看着江天书说道：
你不信是不是？不要以为赵炯那个贱人挖出自己的心来就能证明你的身份，不要以为皇帝陛下承认了你的位置就能证明你的身份。赵炯那个贱人，我儿子根本看不上他，他却非要占了雍王妃的位置。他一直到死，我儿子也没有碰过他。
似乎有一千辆战车在江天书的头脑中碾过。江天书站着，扶着老梅树站着，沉声地说道：
不许侮辱我的母亲，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。母亲，赵炯根本不是你的母亲，你是一个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。赵炯死了之后，我给他收敛尸身，我明明白白看见赵炯一直到死都是出子之身。我老太婆活了几十年了，这一点会看不清楚？
江天书的脸色有些苍白。
原来那日金殿之上，江天林指认我的母亲未曾生儿育女，这些话都是您这里传出来的？
当然是我。赵炯死的时候天林才几岁，天林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而且赵炯虽然出身草莽，却也爬上了雍王妃的位置。他死了，他的尸体怎么可能容许仵作摆弄侮辱？
老太妃眼神里竟然有了几分怜悯。
不要想着帮赵炯辩解了，赵炯不是你的娘亲，我的儿子自然也不是你的父亲，你就是赵炯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野种。估计是我儿子死了，赵炯又想着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但是他又怕雍王的位置传到我儿子手中，就捡来一个儿子来滥竽充数，却不想整个京师所有人的眼光都是雪亮，根本没人理他。你就是一个野种，我护着你让你平安长大已经是对得起你了，又怎么能让你继承雍王的爵位？那是天灵，谁也抢不走。可是你竟然将我儿子逼死了，让偌大的一个雍王府说坏就坏了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
老太妃上前扬起龙头拐杖就要往江天书头上砸。江天书站着，心神就有些恍惚，喃喃自语：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一个母亲会给一个捡来的孩子证明身份，送掉自己的性命，不可能。
他抬起头，眼睛竟然在发亮。
当时的情景我记得，不可能，那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没有第二种可能。
老太妃的龙头拐杖被江天书伸手抓住， 老太妃扭头对屋子里叫道：“
堂弟，唐大人，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您不出来，将这个冒充宗室的孽障抓起来。他是这场谋逆的始作俑者，你们宰相要处死所有的谋反之徒，他也不能放过。”
江天书陡然一惊，抬眼往前面看去，就看见前面望月居的房门打开了，沉着脸的堂弟带着一群人走了出来。这才明白，老太妃之前说的那番话，竟然不是无地放矢，是说给堂弟听的。他竟然提早将堂弟请来了，这就是老太妃的复仇策略。虽然明白了这一点，却也没有往心里去。事实上，老太妃说的有关母亲的一切，已经将她的心塞满，让她心烦意乱，再也顾不到其他。堂弟看着江天书，片刻之后才沉声说道：“
老太妃说的，您将清理帮的力量借给四皇子的事情，是真的。”
江天书仰起头看着天空，淡淡地说道：“
这只是猜测，我不会认账。”
堂弟的脸色似乎要拧出水来：“
你知道不知道，因为你这样做，三天时间京师之中死了多少人，包括方云城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京师之中也许根本不会有叛乱。想不到竟然是这样的人。”